今天我们看的经文是马太福音的第16章21节到28节，请看经文。从此耶稣才指示门徒，他必须上耶路撒冷去，受长老、祭司长、文士许多的苦，并且被杀，第三日复活。彼得就拉着他，劝他说，主啊，万不可如此，这事必不临到你身上。耶稣转过来对彼得说，撒旦，退到我后边去吧，你是绊我脚的，因为你不体贴神的意思，只体贴人的意思。于是耶稣对门徒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因为凡要救自己生命的，必上吊生命，凡为我上吊生命的，必得着生命。人若赚得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人还能拿什么换生命呢？人子要在他父的荣耀里，同着众使者降临，那时候他要照个人的行为报应个人。我实在告诉你们，站在这里的，有人在没尝死味以前，必看见人子降临在他的国里。耶稣的工作进行得非常的顺利，他所做的都十分的成功，也吸引了许多的人。饥饿的人有饱足，患病的人得到医治，伤痛的人被抚慰。无论耶稣的行动或是他的讲论，都显示出耶稣那无可比拟的权柄和能力。尽管有一些的法利赛人不断地在找耶稣麻烦，除此以外，耶稣的工作是非常非常顺利，非常非常的成功的，所以门徒应该没有什么可以埋怨的了。直到那一天，当耶稣和他的门徒来到该撒利亚腓利比境内的时候，耶稣问门徒别人怎么谈论他。我们都说有人说你是先知以利亚，另一位说先知耶利米，还有一个说也许是先知中的一位吧。的确是耶稣的工作、耶稣的能力、耶稣的权柄，就好像在旧约里面他们所谈论、所期盼的那一些先知一样。最后耶稣就问门徒他们自己的看法了，那你们说我是谁啊？彼得几乎是马上的回答，你是基督，永生神的儿子。耶稣满意的点了头，只是耶稣没有停下来的迹象，他竟然嘱咐他的门徒不可对人说他是基督。是什么意思呢？门徒心里面一定是嘀咕着，不明白为什么耶稣不让他们告诉别人耶稣是基督。可这真的叫门徒困惑懊恼的其实还没有完，这当耶稣继续开口讲的时候，才是让门徒觉得非常非常困惑的，也就是我们今天这经文的内容。耶稣竟然开始告诉门徒，他必须上耶路撒冷，而且受长老、祭司、文士许多的苦，而且被杀，第三天复活。耶稣的话是什么意思呢？这不是匪夷所思的怪论吗？你一路以来都那么的成功，那么的顺畅，只会成功不会失败的，怎么会受苦？怎么会被逼迫？怎么会要死呢？门徒都不明白。大概彼得很不耐烦的，他就劝耶稣。其实和合本翻成的这个劝字并不很恰当，应该是责备，就是说彼得责备耶稣，因为他不满耶稣所说的，不同意耶稣所说的，不喜欢耶稣所说的，就叫他不要讲。所以和合本修订本还有所有圣经的译本呢，现在呢都翻成责备，也就是彼得责备耶稣，是忍不住耶稣那让人泄气的话，好像就是说老师快别乱讲了，这些事情是绝对不会发生在你身上的，也不会发生在我们身上。 耶稣对彼得的回应同样是决断和清楚。耶稣说，撒旦，退到我后边去吧，你是绊我脚的，因为你不体贴神的意思，只体贴人的意思。耶稣继续那让人不明白的，甚至要抗议的怪论。耶稣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因为凡要救自己生命的，必丧掉生命；凡为我丧掉生命的，必得着生命。人若赚得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人还能拿什么换生命呢？耶稣的怪论究竟是什么意思呢？门徒心里面甚至埋怨着，这事情怎么会发生在你身上？怎么会发生在我们身上？这不是胡言乱语吗？这是彼得把他拉到一旁责备他说，主啊，万不可如此，这是必不临到你身上的原因。有一些研究圣经的学者认为，马太福音背后的信仰传统，它的根源是来自彼得。所以马太对彼得的那个刻画呢，远比其他的门徒呢更加的重要，更加的正面。那如果是这样的话呢，马太福音叙述的内容和手法呢就特有意思了。他既然凸显彼得的高，也毫不忌讳的指彼得的低，光明跟黑暗，天堂和地狱同在一个人身上呈现，高与低之间距离竟然如此的接近。17节到19节夸奖彼得有天赋的启示，23节就称彼得为撒旦。17节的彼得如在云彩里那么得意，23节的彼得却丢在深沟里。放在叙述的次序里，我们真可以说彼得是一念之差，是一念之差带来的那个差异，从云彩到深沟，从天父的启示到撒旦的发言人。这一念又当如何的拿捏呢？这一念应当怎么样判断呢？2000年后的信仰群体研读查考以及宣讲这段经文的时候，侃侃而谈，对彼得多有指点。如果我们身处当时门徒的处境，会不会也是会倾向认同彼得呢？沉醉在耶稣的称许和肯定的彼得，会不会把主啊万不可如此，这事必不临到你身上，看成是天父的指示，而不是体贴人的意思呢？我察觉得这一念的差别并不容易拿捏。这也许是为什么马太福音把这一高一低一明一暗父的指示与不体贴神的意思放在一起的原因，因为那一念之差真的是可能非常非常的接近，那个拿捏要非常非常的小心，非常有辨识的能力，才能够有所把握。这是任何时候都可以发生的。彼得不是已经从异象中和哥尼流的来访知道在神眼中没有犹太人和外邦人之分吗？可是为什么到了保罗写的加拉太书的时候，彼得又会因为耶路撒冷来的代表而马上与在安提阿的外邦的基督徒分席而坐呢？他不是已经经历过了吗？他甚至自己亲口讲，在神的眼里没有分外邦人跟犹太人。可是他在加拉太书出现的情况却是另外的一种情形，使得保罗要当面指出他的不是。这一念之差常常会发生，而且发生来的时候让人觉得好像不知不觉的，人必须要非常非常的小心才能够有所把握。神的子民，基督的跟从者，要非常非常的警醒，才不会从云彩掉到深沟里，才不会在光明一下子就在黑暗的里面。这是马太福音的叙述对当下信仰群体的启示。 强如彼得也会下坠成为撒旦的代言人。那随后而来的跟从者又当如何的谨慎自己呢？一个在耶稣身旁大弟子的彼得，跟耶稣有那么亲密的一种的认识感情的彼得，听了耶稣的讲论，看了耶稣的工作，体会耶稣的那种 的能力，他的怜悯等等等等，像这样的一个的大弟子，教会的主使，还是会下罪，那何况我们呢？这是马太的叙述对当下信仰群体的启示。即使是彼得马首是瞻的这样一个领袖也会下罪，信仰群体教会毫不含糊地记下这一笔。如果我们忘记马太叙述的叮咛，下罪的不单只是一个人，下罪的是整个的群体了。如果教会不警醒，忘记了天父的恩情，忘记了跟从耶稣，背起十字架来跟从耶稣的话，忘记了我们要寻求的是天父的心意，而不是人的意思，我忘记了我们要以上帝的国和他的义为我们生命的核心，当我们忘记这一切，教会是会下罪的。十六世纪宗教改革，马丁路德对当时候的腐败的罗马公教 的批评的指责，后来分支出来更正教，那再往下去演绎呢，就成为所谓的后来的信义宗或者路德宗等等等等等等。我们在看教会历史的时候，我们说这些先贤做了很伟大的工作，能够脱离腐败的教会的传统，回到圣经，回到上帝的心意，把人带到真理的里面，把人带到神的面前，这是何等的美啊！可是在上一个世纪的三十年代，当这个希特勒还有纳粹党兴起的时候，笼络了教会，教会下罪，成为撒旦的代言人。被笼络的教会为了自己的安全，为了自己的利益，为了自己的巩固，不惜跟希特勒跟纳粹党合作，并且用宗教的语言，宗教的信念来合理化希特勒还有纳粹的政权，这是100%的体贴人的意思。当体贴人的意思的时候，自然就不明白，不在乎，不重视神的意思了。当这样子的时候，教会竟然成为撒旦的代言人，这是的的确确发生在历史的里面，过去发生，今天会发生，将来也会发生。但是为什么马太福音要把这一章那么清楚地记载下来，让我们看见就如彼得那么出色的一位的使徒，还是会从云彩掉到深沟里，还是会从光明一下子跑到黑暗的里面，这事情是会发生的。也不仅仅是彼得，甚至跟他一起的门徒大概都会分享彼得的想法，彼得所希望得到的那一种 的好处。我们说的就不再是一个人了，而是一个群体了。我们谢谢马太把这么一段的事迹记载在福音书里面，提醒往后来的基督的跟从者，神的子民，基督的教会，我们要非常非常的谨慎，体贴神的心意。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谢谢你，你赐下你自己的话语，从中我们可以看到你自己的儿子，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是如何的彰显你的心意，那如何的去教导他的门徒学习明白天父的心意。今天的经文再一次提醒我们，就是彼得门徒我们都是免不了 因为现实的考量而忽略、疏忽、不在乎神的心意。求主怜悯我们，帮助我们，让我们常常以神的意思为念，忠心地跟随耶稣。这样的祷告立志靠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